你的灵同我们同在，让我们谦卑下来，一同学习，一同成长，让我们在经文里面更加认识你，从而生命上有所改变。以上的祷告奉靠主名求，阿门。想问一下大家，记不记得两星期前仲华传道讲创世纪第八章的时候，讲题是什么？不记得了。恢复原厂设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真的将部手机恢复原厂设定，即是 reset 部机。试过的弟兄姊妹请举手。都试过啊，都很多试过。想问一下这些弟兄姊妹， reset 了部机之后第一样东西是要做些什么的？装 apps， 是啦。还有没有？应该都要输入一些资料下去的嘛。是的，其实呢通常呢我们 reset 原部机之后都会入一些资料和装一些 apps， 目的其实是要令部手机可以正常运作。而神将这个世界恢复原厂设定之后，一样都需要重新让这个世界正常运作。那不如我简单很简单地重温一下为什么神要用洪水 reset 这个世界。就好像买了一部很新的手机一样，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看一切都是好的，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做男做女，要人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其实这件事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要治理这片大地。但人最后怎样？最后就是因为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出到去伊甸园之外，人都没有停止过犯罪，还要变本加厉。去到第六章的时候，人开始在地上面人数增加，对比起当其时创世的时候神看一切是好的，在第六章的时候神看当时的是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是恶事。六章六节的时候的圣经呢是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神的心情的。耶和华就因做人在地上感到遗憾，心中忧伤，最终因为地上充满了暴力，神决定按下这个 reset 制，用洪水的审判除灭了地上的所有生物，只是保留二人挪亚的一家。然后四十日之后洪水退去，大地再次适合所有人的居住，神恢复回创世之初的世界。在第八章的尾段，神悦纳了挪亚的献祭之后，神的心就决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不会再因为人的缘故助咒大地，因为神心知道人从幼年就已经心怀恶念。而第二就是不会再用洪水去毁灭一切的生物，只要大地一日存在，撒种收割春夏秋冬永不止息。然后就落到今日的经文九章一至十七节。在今日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讲了四句说话，而这四段的说话就好像刚才所讲神在那两个决定里面的一个具体化的行动来的，从而呢让世界可以重新运作。其中呢包括一至七节是关于神给人的赐福，让人继续去治理这片大地，而八至十七节就是关于神同人立约，不会再用洪水去毁灭这个大地。让我们先看看神第一段的说话，一至七节是神的祝福。神第一个行动就是要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后代，即是包括了我们。神在第一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这句说话直接让我们想起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当时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祝福。神对始祖即是亚当和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目的是要治理大地，要管理一切的生物。 洪水过后，神再次祝福人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其实意思就是一阵间会讲更加详细的，就是神将会赋予人更对大地有更大的管理权，去管理这个原本神看为好的大地。而另一方面，人繁衍增多，让人是可以更容易去管理大地，同时让这个赐福可以延伸开去。然后第二、第三节就讲到人怎样去管理这个大地，管理大地上面的生物。神话所有走兽、飞鸟、爬行在土地上面的，同埋鱼等等，即是几乎所有的生物都要害怕同埋畏惧人类。他们都已经交在人的手里面，所有凡是活着的动物都可以成为人的食物，就好像神之前赐下蔬菜成为人的食物一样。他们都交在你们手里，意思就是说人对人拥有管理所有活物 的权柄。虽然之前第一章里面神已经给了人去管理所有生物了，但这里有点不同。经文讲到几乎所有的生物将会害怕人类，将会畏惧人类。大家觉得害怕加畏惧这两个同义词摆在一起，即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即是非常害怕的意思，即是很害怕、啊、其实在生命的里面，害怕是用来形容人对神那种大能敬畏的态度，又或者是两军交战里面面临敌军那种害怕的那种心境。所以所有动物都非常害怕人类，一方面是来自对上级者的敬畏，而另一方面是来自对危机的那种惊慌。可想而知，神令到动物害怕人类原因，一方面显示了人对动物是有管理的权，就好像一般的人，一般的正常人面对对有权管理自己的人，所有的行动都心存畏惧，小心翼翼的。而另一方面，动物害怕人亦都可能因为第三节所讲，神话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成为你们的食物，意思就是说神允许人去狩猎，而且将动物去食用。所以动物面对人的时候就有个危机的意识而惊慌。其实我们在第三节隐约会知道，创世之初的时候，人和动物是和平相处，人并没有可以夺去动物生命并将其食用的权利。但大洪水之后，人和动物的关系不同了，人可以猎杀动物，人食肉就好像食蔬菜一样，因为神说这一切我已经赐了给你们，一切已经有足够的供应，让人可以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让人可以更容易去管理这个大地。纵然人对动物的权柄大了，但其实有限制。第四节讲到不可以吃带着生命的肉，就是带着血的。这个除了表明神是要人去煮那些肉来吃之外，其实利未记和申命记讲得更加清楚，就是不可以吃肉、不可以吃血。可能大家听过对不可以吃血很多解释的很多的解经，有些说不可以吃血的原因是因为健康的问题，因为血里面很多细菌，又或者外邦有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外邦人呢又在拜偶像的时间是会有食血的习惯，所以呢不要仿效这些拜偶像的仪式。但更加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好像第四节所讲，血就是生命，而圣经说赐生命给万物的那个是神，所以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利未记十七章神也都讲话，因为血就是生命，可以赎罪，所以人不可以吃血。在旧约的世界里面，血只可以拿来做献祭，而来到新约，耶稣基督也都流出他的宝血，即是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所以血的宝贵是在于他等同生命， 而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神要人不要吃血，其实是要 表明神要人去学习尊重生命，从而尊重生命背后的主权，亦即是对神敬畏的表现。而第二，就好像神在伊甸园说，园中各样的树上面所出的你们可以随意吃，即是知善恶树所出的你们不可以吃。而神亦都在这里讲话，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成为你们的食物，即是带着生命的肉，即是带着血的你们不可以吃。两次都是赋予人有对食物的权柄，两次都是加了限制，以表示虽然神赋予人有权柄，但最终的权柄是在神度。所以在二至四节我们看到洪水过后，人对动物的管理和使用他们的生命作为食物，那个权柄是增大了。神亦都供应更加多的食物给人，让人可以繁衍增多。但我们要知道，神先是那一位生命最终的主，所以呢，纵然神赋予我们再大的权柄，我们依然要敬畏我们的上帝，在神的旨意之下运用我们的权柄。落到五至六节，五至六节呢，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杀人，因为杀人那个要为他流人血的罪而负责。无论走兽杀了人，还是人杀了其他人，神一定会追讨。首先要这里要解释一下第五节尾入面所说向人和向人的弟兄追讨人命。经文意思并不是说、A 君杀了人了，就要向 A 君和他的弟兄追讨流人血的罪，而是指到就算 A 君杀害的对象是他的兄弟或者他的亲人，神都会追讨审判 A 君。所以环球圣经译本，我觉得译得比较、容易理解多一点。环球圣经译本是这样译的，是是人做的，哪怕是人自己兄弟做的，我都会向他追讨人命。所以第五节的强调是，无论流人血那个是毫无关系的动物，即是有只野牛在条街里面撞死了人，定是关系亲密的弟兄都好，就好像该人杀了他弟弟阿伯一样，神必然会追讨他流人血的罪。而值得留意的是，第五节讲到追讨人那个是神，第六节提到執行刑罚的是哪个？不是神。第六节讲话，他的血必被人所流，那个是人来的。即是说人是有权去執行那个惩罚。有学者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会讨论、究竟是不是应该支持死刑。但这里的重点可能不是讲这件事，而是以下两个原因。重点第一就是神给人执行惩罚的权柄，是希望人可以重新建立回秩序。在上文八章的时候都有讲过，神明白就算洪水过后人的罪依然存在，因为人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所以神给人去执行惩罚的权柄，是要人去明白，去感受到神对生命的重视，让人的社会可以有回秩序。而第二，神是生命的主和神的公义，这两个原因才是执行惩罚的最终原因。首先经文讲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这节经文已经表达到剥夺人生命要惩罚的原因是因为神人有神的形象，所以所有的人的生命亦都应该好像神一样被人尊重。就好像刚才讲到不要吃血一样，尊重生命其实是尊重生命背后主权的一位神。而其次，人纵然有执行惩罚的权力， 但是第五节强调的追讨人流人血的罪那个仍然是神。所以追讨流人血的罪是不包括所有的个人报仇因素。就好像圣经一直都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要向哪个伸冤？神啊，因为神是公义，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会审判他的百姓。而最后在同第五第六节的流人血的情况是相反的，神再次祝福挪亚和他的儿子要生养众多，在地上繁衍昌盛，去管理这个大地，同时提醒人神的祝福并不是好像第五第六节所说为了要流人血，不是为了夺去人生命，相反是要延续生命，去延续神的祝福。在第一节和第七节，其实我们看到一个首尾呼应，强调神的赐福其实是要人生养众多，去管理这个大地，所以神就加大了两个权柄给人。第一，刚才所说二三节，就是人对动物的管理和可以使用他的生命作为食物，这个权柄。但权柄不是无限大的，神说带着生命的肉和即是血就不可以吃，因为生命最终的主权是在神度。而第二，神赋予了人执行惩罚的权柄，希望帮助人管理他们的社会的秩序。而人的生命应该是备受尊重，因为人是有神的形象。两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神赋予人权柄，同时也都落了规范。神让人有更大的权柄去管理这个大地，但人仍然要以神为中心去管理。其实神给人有权力去管理，而人仍然要以神为中心去做这个管理，这个主题似不似圣经一直对我们的教导？神给我们很多的权利，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资源有很多很大的管理权，但同时神亦都想我们按着祂的心意去生活，凡事去求问神，行事为人我们要学效基督。当然的，有人会说按神心意去生活很难的，甚至是一种压力来的，但其实就我对弟兄姊妹的观察，按神心意去生活更加可能其实只是一个选择来的，选择一个随己意而行的生活，还是选择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生。以下是一些的例子，是弟兄姊妹的见证来。有位做 IT 的弟兄分享过，其实工作是很忙的，做 IT 24小时要 on call， 他还有两个女儿要凑，已经很累了，理应要争取多些时间给自己，即是我们经常说的 me time。但他选择每朝早上班之前30分钟，即有半个钟头时间早到回公司，在最清静的30分钟里面有20分钟灵修祈祷，同神共享他的 me time。 有位会计的姊妹在工作上有件事过不到自己的良心，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份工很重要，妈妈还要供养，挣扎好不好拒绝上司，他选择先求问神，然后呢再跟上司去讨论。有位牧师分享过，在家庭里面他选择让神成为一家之主，所以呢每日呢都有家企呢都会开会，开什么会呢？一起读经，一起祈祷，很多很多的见证。如果信主那一刻就好像我们将部手机恢复原厂设定那样，让我们可以按神 心意去生活的话，我们今日又有没有选择好好管理我们的生命呢？还是好像 reset 了部机之后继续安装之前没用的 apps， 继续甚至是有病毒的 apps， 让部手机用不回，而我们在生活上面都懂得选择， 可以咧喺神嘅心意下边。虽然咧神让人有更大嘅权柄，一方面系可以希望人可以以神为中心去管理大地，但另一方面，神好明白人始终会受罪嘅影响，离开神嘅心意。但因为神嘅信实同慈爱，神决定咗同人立约，唔会再用洪水灭世。神同挪亚立约嘅内容就记载喺下边。落到八至十七节呢个部分，神分别讲咗三段说话，三段说话都系关于神同人立约嘅事。第一段说话是八至十一节，就包括了宣布立约的对象和立约的内容，而第二部分就是十二至十六节，就是侧重讲立约的记号，而最后十七节就是重申翻这个约是有记号。讲到立约呢，大家都很清楚约这个字在圣经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圣经本来就用旧约和新约去划分。圣经入面比较重要的约，比如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等等，都会在新约的时间一一实验。可想而知，约是贯穿了旧约和新约的内容。约这个字包括了承诺、保证等等的意思，而立约的立字除了表达到是要树立、建立的意思，还有遵守和实验的意义。全本书第一次出现约这个字并不是第九章，而是六章十八至十九节，就是神同挪亚立约，叫挪亚一家和动物入方舟，这样就可以保存生命。所以第九章这里所立的约呢，其实可以说是第六章的延续。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九节和第十节呢，神立约的对象除了挪亚和他的儿子之外，立约的范围还包括凡从方舟出来地上一切的生物。第十三节里面也都提到立约的对象是大地，大地同样代表了地上所有的活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前几乎所有的生物因为人犯罪，在大洪水的时候被人类牵连而灭绝。但是这一度所有在方舟出来的地上生物，因为挪亚的一家都在立约范围之内。而落到十一节，我们看到约的内容就是神保证不会再有洪水毁灭大地和地上的生物。就好像要强调神一定会遵守承诺一样，在十一节神讲了两次不会再有洪水，而之后十五节也都会再提一次。上文讲到神赋予人权柄去管治大地，这里重复了不会再有洪水毁灭大地，一方面是肯定了神希望人类去继续管理这个大地，继续将这个祝福去蔓延开去的心意，同时也都反映了神对人的爱和怜悯，不想再次用这个方法去灭绝人类。所以我们在十二至十六节看到神为这个约立了个记号，就是将彩虹放在云里面。要注意的是，神分别在十三、十四、十六节里面三次都是提到将彩虹放在云里面，彩虹就成为了一个记号。神亦都因为这个记号纪念他同人所立的约。刚才讲过约贯穿了旧约和新约，三次的重复除了强调神不会食言之外，圣经学者亦都认为这三次的重复亦都是对我们这一班新约的时代的信徒有三重的意义。第一，就是彩虹作为一个可以见到的记号，一方面让人知道神的爱和怜悯，不会再有洪水毁灭世界，而另一方面让人对罪有所警惕。神见到这个有形体的记号，亦都纪念他和挪亚立的约是一个永约，是一个永远长存的约。而第二，在十四节神话他使到云遮地的时候会有彩虹出现在云里面。云遮地的时候即是什么时候？ 即是乌云密布遍满全地的时候，象征着其实狂风暴雨里面那种黑沉沉的天空，而那种黑沉沉的天空里面其实彩虹是特别明显特别漂亮。其实要提醒我们，神其实仍然监察着人，但是纵然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是值得审判的，但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神选择限制住自己，忍耐，不去更快审判人，让人有回转的机会。而第三，希伯来语呢，原来呢彩虹呢是有古代武器呢攻战那个弓的意思的。在旧约呢，圣经经常描写神是一个战士，彩虹出现在云里面，其实就好像一个天上面的战士将他的弓挂在云里面，象征着神对这个世界的敌意已经停止了。所以我们见到落雨的时候，见到黑沉沉的天气的时候，不需要再怕这个是神的审判，因为彩虹成为了和平的记号。而最后在十七节，神再次重申翻这个彩虹是立约的记号。值得留意的是，和之后亚伯拉罕的约一样，挪亚的约是神单方便同人立约的，人并不需要履行任何的义务。所以总括来讲，九章八至十七节记述了神同人单方便立约，以彩虹为记，就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神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不会再有洪水，甚至以彩虹为记，提醒神提醒人不要再用洪水去毁灭大地。其实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要表达神的信实，他的应许他的约是永远有效。之前提过，神给人很大的权利，但人仍然要以他为中心去管理这个大地。而事实上我们知道，挪亚的后裔有没有以神为中心去管理这个大地？没有啊。他们甚至扬言要起一座通天的塔为自己留名，取代神。但神的信实，他是没有再次用洪水去毁灭这个大地，同时神亦都没有放弃这个世界。神差派他的历代的先知，甚至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挽回人，让人可以回到神道。这个正正就显明了神的信实和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神的信实，神对人的忍耐，神对人的挽回，对我们信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纵然我们可能一时的失脚，被生活的繁忙、生命的挑战、人际关系的混乱、自己自我中心的膨胀，令到我们有一刻不记得了神先是我们生命的主，选择以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但是神仍然守约等候，仍然愿意挽回。我相信大家身边很多会见很多人是被神去挽回的见证。就算是我自己，我十八岁那年决志信主，我因为贪玩，我不愿意起身，我就不回教会。八年之后，神仍然作出邀请，透过秀茂坪一间教会的福音单张，让我再次去寻找神。初信的我对信仰亦都不稳定，我回下教会又不回了。但神透过弟兄姊妹的鼓励，慢慢建立挽回我，让我再次以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信主那一刻，你都曾经邀请过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但今天我们又在一个什么生活的光景里面呢？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失信于神，愿我们再次立志选择以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而神信实的神一定 会帮助我们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的信实。我们都明白你给了我们很多权利，很多的权柄，很多的自由，让我们管理自己的生命。同时我们都明白你是希望我们以你为中心去生活，但我们有时会因为自己，因为环境，忘记了你才是那位主人。所以求你时常用你的话语挽回我们，求圣灵不住地提醒我们，使我们的生命都可以以你为中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如果对讲道有什么感动，或者有什么想我们的教牧同工为大家代祷的话，可以嘟一嘟个回应表，回应 QR code， 或者在实体的回应纸告诉我们。